那当然，那你请我来，然后我分享什么？哎呦！我觉得我拼到最凶的时候，反而是以前修马哈系的那一个时候。那个时候啊，我们是因癌了。我先讲那个时候的打拼，在学生时期啊。学生时期我打拼的时候，就是修麻剂那种，你知道那种方法，就是有苦就哎呀忍啊，硬忍啊，硬撑啊，这样子，所以很猛的啦那个时候。然后麻剂系统的那些 meditation teacher 不像我们这样 soft 的，他都是很这样做做、他不看你这样埋伏吗？你讲你报告到很好，他讲顶你没有埋伏或者是你等一下走出去没有埋伏，还是叫你回来再走过一次，这样子。所以，然后你问他，你跟他讲我很多杂念，我包括很多杂念，很多杂念啊。比如说下到乌拉金的，他就会讲，你的杂念是在你腹部上的时候来呢，还是下的时候来呢，还是停的时候来呢，还是哇？他一问，我就想，你想还讲不知道，不要想，回去，哇，他就这样赶紧一下。然后就是你不能想的这种东西，你知道就知道，不知道不知道，这样子，然后很严格的，然后早上早早起来，时间一到你还没出来，他就敲门的，砰砰砰砰砰砰，这样子敲门的，敲，震撼了你，好像，哇，震撼就起来，早上起来的时候，你稍微时间一到你还没起来的话，他就来敲门了，来敲门，然后有些时候那个侠盗半夜两点都出来巡的。看有没有人出来啊？有没有人在晚上？所以有一次我就早早就起来嘛，睡不着的时候就早早起来，坐在那个睡椅上，睡椅上呢，他就来看。所以以前我们受的那种训练是非常严格的，非常严格，在麻西那个系统的时候，比如说在行禅的时候，在板尼达拉嘛，下到板尼达基，我在这样子行禅，他就站在我行禅的那个尾头，就站在那边看着。你在这样看着你，我怎么形象他，我都不知道怎么办。结果我就站在那边站着，闭上眼睛站了15分钟，我也不知道他几次走，15分钟我看眼睛，哎，他走了，我才继续想。所以以前我们受的那种训练呢、没有像现在这样一点点你们埋怨，以前那个时候非常严格。然后行禅的时候，他就拿着他的那个拐杖，还要你行得很慢啊，可是行得很慢又很麻烦，他就拿着拐杖在后面咚，在走，在跟在你的脚跟咚咚咚，小路板地道这样子敲的啊，敲到，哎呦，我们就是很辛苦的那个时候啊。然后那时候我一看到这样子哦，心脏就跳了。那个时候，快点闪去旁边，就站这边，就在路旁边，就立禅。我就是立禅，立禅，等到他还没办法了，他知道我在立禅了，他走了啊，走了，我才安静，才可以好好打坐。然后打坐的时候也是，他也是来到你面前，他就给你指导一下，他在那个拐杖轻轻碰一下，咚咚，给你知道我来了啊，这样子，看你哇，突然间你有没有警觉，有没有正念？所以以前我们那个时候的训练是很严格的，在马戏那个系统的时候的训练非常的严格，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把握这个系统实在是小儿科的，可是那种训练有一种很强，就是让那个心真的是训练到很强，他的态度就是你什么东西都是以为目标，修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你都就是那个就是目标啊，讲外界就是来什么借什么，只是来什么借什么，那个那种训练是非常严格。可是那种训练跟我们萨玛达这门修行有点不一样的我们这个修止禅，我们是修止禅的，才修观禅。然后下到这一门修行是要让我们快快乐乐得到更深的定力。当你有更深定力的，你观禅会更强。所以后来我发现到，也不需要这一套了。可是，我是觉得因为修。根据这个止观的方法，是要快快乐乐的修，修到有定力的时候，你的观察会更好，这样子了。可是后来那个时候学生时期，90年就开始第一次 去打坐，然后就每个假期都去，每个假期都去，而且大部分的假期时间都是在禅修道场度过。然后每天即使是读书时期，有一个时期很拼的时候，然后每天打坐都读书时期都打坐四个小时，每天打坐四个小时。所以可是后来修出来转向来修八奥了，转向来修八奥，修这个门的时候就比较辛苦。一个最大的冲击就是我在马哈西的时候是 good yogi， 我的师父是这样讲的，one of the 很好的 yogi， 他是这样讲的，就是很优秀的 yogi 讲。所以去到八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我们那个转的时候我有一个多月，才接近一个月的时候，因为我们马哈西的修行太深刻了，一坐下去的时候就看生命，一坐下去看生命，所以突然间那个转变，你要静下来，然后像看这里，可是全身的生灭现象一直在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很难转。我用了接近一个月的时间才慢慢的转过来，那是第一个艰苦。然后另一个是心理上的冲击，因为心理上觉得很辛苦，因为你向来修行的时候很顺的时候啊，观照这是我喜欢做的是观照。突然间那么辛苦，然后你观呼吸要专注，然后这么辛苦，然后读到那个报告的时候，哇，小豆的这个谈谈他的那个南无阿弥陀佛名色观照观智，我们修到那个什么那个马哈西的那个行舍观智，可是都不能够看得像戏，我就很震撼了，这样子哦。所以那个时候，可是那个时候告诉自己了，虽然我在那边可以做禅师，可是我来这里的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可是没关系，一无所有就好好的老老实实做起啊，战胜自己那个这个心的时候，然后就这样子修。然后早期修的时候是很凶了，我刚到八奥的时候是不倒单的，刚到八奥不倒，那时候我已经不倒单了整六七个月，我每天是坐在那个睡椅上，这样子睡椅一斜斜一点点的，这样子坐着睡。所以后来在那边不倒单的时候，给八奥小都发现到啊，因为他们去我因为有一次我跑去森林睡嘛，那时候很猛，还跑去森林睡，然后我就把那个椅子再放在森林里面，就睡在那个睡椅上。后来他们来看我的时候，发现到，哎，这样你怎么睡？然后我讲没有了，我是这样子睡。后来小道知道，后来小道给一个指示，他讲你要躺下来，他讲你以后我允许你不捣蛋，可是这个时候你要躺下来。那心里还有点不甘心了，因为我已经觉得对我来讲我的不捣蛋是成功了嘛。可是后来我发现我眼睛有点受伤害了，眼睛有点伤害，因为那个时候的不捣蛋还没有能力做到双盘，还没有能力做到很直，因为这边有点靠这样，所以那个气不通就伤到眼睛。所以我不太同意那种不标准的不捣蛋，不捣蛋要做就要做得很标准，气通才健康，气不通的话你硬撑就搞坏身体，所以我这个搞那身体有点不对的迹象。那么那再加上小刀，那个时候小刀一刀指示下来就只能听了，听。我那个时候很拼，又住坟场啦，又什么啦，什么都来，以为这样子就能够修行成就，以为用了九牛二虎之力，以为很勇猛的话修行就会成就。可是后来发现到它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我那个时候很猛，等一下又这样子又那样，然后又淋着雨去托钵啊，那时候很二十多岁嘛，那时候很猛。所以可是后来那个时候发现到不管用，然后又搞坏健康了，然后可是还是一直冲，然后我从生病几次过后，从缅甸回到来，然后又跑去住山洞，那个喇嘛 cave 怡宝的喇嘛 cave 很大的，那个山洞比我们这个可能比我们这个还大，我去看过哈，很大的，它比我们这个比它还大的。你看现在它里面做得很漂亮，很好的啦，好像做成一个寺庙这样子的。我没有去看，他们是这样告诉我，所以我自己一个人住在那边，一点声音都不可以， 哇，那火车走过我就受不了，而且火车走过蛮久的，那火车是很长的走过，所以这样又不能，这样又不能，跑到沙巴去禅言，沙巴滚拉上禅言，一点声音都不能。然后那时很一点点，我就觉得这个干扰到我了，然后我就要叫拼，然后又不能，一直不顺的，那个时候一直都不顺。对，那时候我犯一个很大的错误，在八澳的时候呢，有人家修上去啊，那时啊，那时在还传出来的叽叽沙拉拉，他们好几个修上去。那时我是凭我的理论啊，凭我对阿毗达摩的理论啊，我就跟他们见他修上去了，然后我就去问他们，这样子吗？这样子禅定是这样吗？你这是禅定吗？哎呀，你好像不是禅定呢，哇，搞到人家人心惶惶。其实我自己也不懂，我是用理论来去跟人家判断，所以搞到人家刚刚修上去的人其实定力已经进不了，然后后来我觉得有给我影响到啊，有给我影响到，所以我觉得后来现在那个人的定力也掉了啦，也还俗了，所以很奇怪。那个时候其实我处理弥达很强很强，而且有那种很深的定了，可是很奇怪，变成你会疑人家，会去挑出人家的疑，自己也会觉得起疑的，我自己也起疑，所以对自己也起疑，就这个不是，这个不是啊，这个是你禅相吗？这个不是禅相，哇，就在那边疑一轮，也没有人教我怎么解答。然后我就问小张，小张说：“你有杂念吗？”“有啊，有杂念啊。”他照看不像呢，不像是禅相。哇，那个时候一惶惶的，就再也不敢报告是禅相了。然后就是这样子，然后一连串的不顺的时候啊，就定力掉，掉了，然后一连串的事情啊，我们来住一个道场，在那个道场住得不开心，住得很不开心啊，简入管理的事情，一简入管理的事情，那么管理的不妥当，一个道场管理的不妥当，不会管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番挣扎了，然后我又简入到管理。没有办法，那个时候只有两个出家人，然后不是他就是我，所以我也参与管理。后来就很多那个心理上很多的挣扎，后来跑去印度，啊，跑去印度行脚，啊，行脚的时候就比较就快乐的多了，那个心情就没有那种管理上的那种挣扎，没有道场的问题，然后很就这样子，他跑来跑去修行了，啊，行脚啦，什么啦，后来在西南也是有修。可是在那个时候呢，基本上我就是很拼，每天睡最多四个小时，然后久久一次睡五个小时这样，然后做很多 yoga 太极搞好健康这样。可是那个时候拼到自己有担心自己不觉察，以为没有事情，其实拼到自己很多担心，自己不知道身体里面已经累积很多担心，嗯，然后也住山洞啊，在西南我住山洞，就是那个西土保护啊山洞，那个时候就是吉达拉巴巴达，就是那个地方很出名，出过万多个，在清净道里没有记载的，出过万多个阿罗汉的地方，而且在那边这样子住，然后什么也不怕，老虎身听到也不怕，也不管，就是这样，很勇猛了，那个时候就很勇猛，一个人住也是这样，可是那个时候勇猛不知道要如何了，也不知道如何，也不知道怎么平衡，就是很拼。可是心里面的那个刀型是非常的强，意志力是非常的强。就这样，后来又跑去印度，又再去修。然后，可是有一点业障来的时候，我就是消了，就是忍耐，忍耐，就消业障。当时是消业障，忍耐。然后我还记得一个时期，我在挠耶那修的时候，因为杂念来的很多啊。我就想一定要逼自己不要起杂念，怎么逼自己不要起杂念呢？吃饱饭一点钟的时候，在南无阳的那个石头山上啊，晒着太阳晒一个小时多，脱下上衣，这样子脱，这样子，你知道那个太阳很热的，在 rocky 的 place， 这样子坐下去，我讲晒着太阳还不会想东西了吧？还是想啊，啊！后来我知道有人来给我偷拍照，拍了照不很简单，其他也不知道。然后淋着雨打坐，我想我既然这样子想，哎，不管你，打雷打雨的时候也是在那边，我是最高的那个谷地嘛，啊，那个山头最高的那个谷地，淋着雨也是打坐， 以为这样子就可以杂念克服杂念，也不能。哇，就是杂念一个杂念的时候搞在疾苦。后来就是这样子，可是很奇怪啊。那个时候，那时候我一刚到西南的时候，对，我现在想到什么，我就有几个关键性的东西。然后有一个关键性的东西也是卡着我，就是我一到西南的时候呢，我讲我不成就，我不离开西南，那个决心也是很强。后来人家怎么邀请我，就是不离开。后来突然间有一天我在山中住的时候，我就在想，万一我以前过去世也发现过我一定要在喜马拉雅山成就，或者是一定要在印度成就，那我不是过去的愿跟现在的愿不是相抵触？我讲为什么我修行进步就好吗？成就就好吗？为什么执着一定要在西南还是在哪里？对不对？后来我就想，我要活出当下的智慧所体悟的自然法则，而圆满运用当下所能掌握的内外相关因缘。哇，我这样子想去修行，去灭苦。所以当时一向想的时候，我就想，好像有一个更高的愿，更高的愿就是我要依法了。如果我知道我有任何一个愿不如法，但是我有一个一定要依法的愿啊，这个我一旦我发现一个愿不如法，他就我的法律是这样的嘛，低的法律还是哪里坏了嘛，就跟着高的法律。所以低的愿就跟高的愿就是哪里坏。哇，我一这样子想通的时候，我就心里就释放了。我想以后再也不要发这种愿，我要发原则的愿。我要成功啊，还要怎样？不要发一个愿，我要在这里成功，这很傻了嘛。所以后来我们的主席，我们的发愿，我要在那个加利邦嘎拉的那个菩提树下。我讲，你不要发那种愿，就是还是哪里成，你不要发那种愿吗？哪里成功还不是最好？万一你这个愿跟以前的愿还是跟什么愿相抵触，那就很冤枉了啊！就是，所以我讲不要发愿在任何一个地方成功，就发愿我要成功，这样子就好，这样子。所以这个也解了我的一个问题。后来一连串的业来的时候，我就在山洞的时候也是冒一些业，我以为我很会逃开很多障碍。我在南无原那那边的时候血气方刚的时候，哇，也是惹了一些给人家一些麻烦，文化上的冲击跟地煞一样。后来我就是后来我发现它其实是自己的业，不是外面的人给你苦，是我们自己的业给自己苦。所以我去到山洞的时候印象那个感觉特别深刻，我以为我逃到山洞了啊，我讲我不要看到这些麻烦的人，我自己一个人修很好，哪里知道出来吃你还是要吃饭的嘛，啊，那个恶业就在你去吃饭的时候就冒出来，没事情的，完全你什么事都没有，就是糊里糊涂的一大堆的误解啦什么啦。后来我就忍过去啊，忍过去。后来那段你那个时候出家的时候也有点辛苦，可是已经学会了不受影响了，恶业来我不要受影响，外面发生什么事情我就不受影响，我做大我自己的大众啊。那个时候就这种训练对心的那种成长其实是很大的帮助。后来慢慢学会打坐的时候看呼吸，也是你来什么我也不要给你影响去了，你骗我什么你没大来啊去啊，是什么好的影像不好的影像我就不管你了，我做我的事情。后来发现了这样子平平常常就解决了很多的生活上的问题，修行上的问题就这么解决了。后来我去到印度的时候啊，夜宵的比较多啊，比较说呢，在大自然的环境里面，在达吉林啊，就在那边我的定突破啊，定突破，突破了，可是不是很肯定啊，不是很肯定。然后后来去到巴澳的时候，又一番艰苦了，过后又再回复，后来才知道啊，其实我在达吉林的时候，已经有修行上的突破，在那个时候，所以就是这样了，这样子。后来行脚的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一种对心的那种提升，也是。那个心的提升就是，这个心的提升就是无畏无惧的走出去，不懂发生什么事情，你不懂他哪里有的吃，你不懂在哪里睡，就是无畏无惧。这个也是让我出家的心有更稳定了，这是一点。这样，对，还有一样东西也是让我思想上有突破的，对我的修行后来有起很大的作用，就是思想的归纳。因为那个时候我修行的时候呢，思想想得很多的，很复杂的，而且有些时候呢，我的杂念呢全都是哲学性的杂念，它不是那种啊无聊，它就是思考哲学性的问题。然后又很喜欢去读易经，然后读道德经，读这些东西，什么孔子这些东西，我出了家还会喜欢去研究这种课题。 然后一研究下去，然后他就让我的本来是复杂的很心，可是他是把那个复杂还是复杂，可是条理化了，啊，条理化，然后也研究太极，太极的哲学也在研究，然后研究的时候就觉得啊，慢慢条理化就整理起来，所以我的思想那时候我就想，这种念头哲学性的念头，你又不可以讲它坏，它也不是坏，它就是让你不能够得到定力。后来还好，我就在打太极学太极的时候呢，有一个太极的全的文章帮到我一点，就是呢，就是郑丹青写的《归报义》，哇，我突然间很震撼，《归报义》跟老子讲的很一样，老子讲的是他的概念来自老子，是以圣人报义为天下事，报义。那时候我想，为什么要报义？报义，报义。后来我自己领悟到，其实就是要单纯化。因为我讲他们讲太极打到最后顶峰的时候就是无招，你还有招你就是不能太极，打到后头就是无招，来什么接什么，来什么接什么，来什么接什么，变得多么的灵活，完全是看你出什么招。哇，我就讲归报义，然后我就研究啊，就慢慢在领悟。后来我就想起我一个朋友，他是研究风水的，然后他已经跟我讲他的易经很重要，后来我就因为他讲很重要就研究易经。他讲易经最高的卦你知道是什么卦吗？喂，什么卦？虚卦。虚卦就是64卦里面没有一个卦是这个卦，就是超出64卦，就是没有卦，就是无我了，飘出来了。然后呢，我就在那个时候读归报义的时候想起，对哦，因为我们有一个我啊，我们很多东西变得很复杂啊，什么东西就变得很复杂。你没有我的时候，没有卦的时候，没有招的时候，它就是最高明的。然后全部东西就开始出来了，然后无极而太极，诶，什么是无极而太极，或者无极生太极？然后老子讲的先能无为后无所不为，诶，开始就串起来了。啊，金刚经讲的因无所住而生机心，没有从没有的时候不执着的时候，它你去完成。所以这些东西开始，诶，我不知道《金刚经》的意思是什么，总之在我的理解里面是这个意思了。对我来讲，我已经不在乎到底道家讲的那个无极生太极到底是什么，对我来讲已经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我的理解是它要归纳成单纯化。那我就在寻找单纯的方法了。那么我已经懂了这么多，我怎么单纯呢？懂得太多了，你怎么去单纯？慢慢的归纳。然后就是看到《巴蒂桑梅达玛嘎》里面有十种归纳法。归纳成无常无我啦啊，无我是其中一个归纳法，因缘呢还可以找出来的啊，归纳因缘。后来我自己有自己的归纳了啦，我就跟他简化了，十种还是太多了，我就跟他简化。其中一招是你看 suchness， 就只是如此 ，CDS 的力量，这个已经是各种归纳，你能够只是这样子看，它就是一切都简单起来了。你可以很复杂的东西，可是你看东西的时候，只要不要去 interpret， 不要什么，你是这样子看，它就很简单的，没有什么复杂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哦，原来需要归纳，我就起一个开始归纳自己的思维了，归纳自己的思维了。后来我发现到，所有的智慧，你真的要归纳起来，就是一个寥寥分明，那就是智慧了，就是。See things as they really are， 也就是我们这个，我发现就是转法轮经的这招，要踏步到娘娘的身上，如实知见，也就是寥寥分明看这样东西，其实那个就是智慧了。你彻彻底底看到一样东西，它是怎样就是怎样，这就是智慧了。其他的东西都是从那边演变出来的，去思考。可是你就是这样子，寥寥分明，就是智慧了。所以。当我一开始悟到这个道理的时候，啊，突然间很多复杂的智慧，很多复杂的思维，突然间简单起来了，全部串起来了。表达的时候可以千言万语，可是在心里面是寥寥分明。讲给人家听的时候可以有很多语言来解释，在心里面就是这样，寥寥分明。啊，这个发现让我得到一个很大的效果，就是什么？在做决定的时候就是这样，啪，它就出来了。做决定做判断的时候，啪，它就出来了。诶，我觉得诶，可以，它有一种很实用的价值， 他使用到你可以很快在决定的时候马上看到自己的智慧开始再起实用的价值了，可以很快很敏捷，然后就开始归纳归纳，然后后来看因缘的时候，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后来我就发现了整个易经的东西都是一个因缘而已。讲到啊，我不用去背，现在你问我六十四卦是什么，我已经不感兴趣了，到底是细细的分别我已经不去研究了。我发现了研究易经，如果像南怀瑾这样会掉进去里面，南怀瑾研究易经是掉进去里面的啊，真的，我也读他的，我研究南怀研究易经是从南怀瑾的那个入门那边开始，可是后来我发现了他是迷在易经里面的，他们是跳不出来的，所以我说其实就只是这样而已嘛，都只是因缘而已嘛。后来我在研究佛陀的历史，佛陀的那个生命事迹的时候，我讲哎呀，世界上最高明的太极师父就是佛陀，最高明的易经大师也就是佛陀，可是佛陀不讲易经啊。其实后来我慢慢领悟，其实在佛陀的心中，对我的照我的认识，他就是对因缘的了解而已，当他对因缘了解的时候呢，他就是了了分明，这样的因缘做这样的事，这样的因缘做这样的事，这样的因缘是达到最好的效果，就是这样子。听起来很像是很有招数，其实就是无招，他也没有什么招，很单纯而已，看因缘而已。后来我就发现到，只要我们能够多了解因缘，东西就很简单了，不用搞得这样复杂。所以后来就思想上就完全简单化了，整个我的整个内心的哲学思想，整套完全简单起来了，讲领导啊，讲什么，它完全简单了，不用复杂的东西，不用什么多多的策略，你只是想因缘，如果有策略它也是因缘的策略，就是这样，内心里面是一种单纯啊。一开始起这样的时候呢，整个思想思维决策感受都单纯起来，就开始可以减少很多杂念了。如果你说你的杂念是无聊的那种杂念，你倒可以告诉自己这个是空洞的，我放掉它。我的是最难放，是我看来看去这些念头都是很有，它就是生命里面的大事，真的，它是牵涉到生命里面的重大的课题，它是重大的课题，所以你叫我怎么不去想，我觉得很重要，我觉得它影响我整个生命，我就要去想，所以那个想的意愿放不掉，你放不掉那个想的意愿，你很难放弃杂念。所以贪你还可以讲贪，可是贪智慧贪学问真的不容易的，贪学问很难放的，你遇见那种世间的贪，你会说这个东西啊，这个贪你有用，你知道这个是伤害到你，可是学问就是我们很深爱的一个学问，你就不愿意放了。所以可是你要修定啊，后来我就读的时候呢，读佛研究佛法的时候，又发现了另一样东西，智慧分三门，苏大玛雅班雅闻所成慧，金大玛雅班雅思考的智慧，还有巴瓦那玛雅班雅禅慧。后来我就发现说，禅慧其实就是看迷宫，思慧是在迷宫里面研究，禅慧是跳起来看迷宫，一看了了分明，你不用一大堆的理流转左转右转，这不需要，你一看个了了分明，那个人在哪里你就知道，你看到那个地图他在哪里，他应该怎么最快的速度走向哪里，一个懂地图的人，他其实他很容易给你指示，不懂地图的人就要死背，背来背去有时还会给错指示，对吗？所以我就发现到，如果是领悟性的智慧呢，它就是单纯，所以你不用开错太多思考性的智慧，再开就越开错越复杂，越开错越复杂，所以变成那个，当我越明白这个的时候，突然间对学问的追求，当我起很多杂念的那种对学问的追求，它就慢慢的放淡了，我开始要寻找另一种超越思维的智慧了，所以这个成了一个很大的 motivation， 很大的推动力，我要放掉杂念，我要放掉杂念，你不想放掉杂念你就放不掉杂念，你真的很想放掉杂念就很容易放掉杂念，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种种的力量让我单纯哦，然后想到这样子快快成就了，可以帮到人呢、啊。想到这个有了这个禅所成慧的话，我的智慧会大大的开发，我会超越思想上的极限，思想的智慧到了一个时候它就有极限了，所以当这样子它就很有推动力，那么几乎心已经做好种种的准备冲了的。 那是只差一样东西。那样东西是什么？我身体里面的压力，身体的 tension。 你想一下，一个每天倒立最少45分钟的人，倒立45分钟，最少45分钟，然后做这样多 yoga 这样猛，然后睡觉少少，拼到这个样子， OK， 一下子坐下去没有定力哦，五六个小时可以这样子坐，没有定力可以坐五六个小时不动哦，脚完全不动，可以有这样的决心。那你想，这是纯一种纯意志力，就是纯意志力。所以那个时候身体里面累积很多压力，而且很严肃。我严肃到怎么样呢？我在八号的时候，零二年我回去，我严肃到每个人佩服啊，不跟人家讲话。我严肃到没有人敢跟我讲话，我不跟人家讲话，人家不敢跟我讲话。我没事我就不讲话，很严格。结果呢，那些比丘供佛的比丘，我在这边打坐打坐，等一下下坐的时候就有水果摆在我们前面，他们供佛的时候也顺便供半天蒙格拉啊，乌蒙格拉，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铁人啊，很勇猛啊。可是后来有一个人点破我，可能可惜了，这个人现在他走了另一条路，可是他点破我，我还是感谢他。很简单耶，他只是在几个要点上点破我而已，就是没有人讲你勇猛是错，只有他讲。他跑来，他有一天，他是那时他刚刚出家，第一个瓦萨，我是走进第六个瓦萨。然后他来，他一来到我的谷地，他就跪下来顶礼。我说：“瓦萨，满天，我想跟你谈谈你的修行。”我一听到这样，我知道这个，因为我已经知道他是高手了嘛。他一刚好刚出家就修行就上去了嘛。我听过他的 interview 嘛。然后他也是很佩服我，以为我修行极好极好极好。后来一听我 interview 报告的时候 ，How many minutes？ 加洛，老了 wandering dog， 修了这么多年还是 wandering dog， 所以他就跟我讲，反正哇，我想跟你讨论你的修行。他就有观察我，这个人的观察力很 sharp。我讲，这样，然后我就马上请他坐在床上，我讲，这样拉拉，他不敢，他就不敢，这样我不可以，我不可能给你坐在下面跟我讨论修行，你是要帮我的，我就坐下去了。坐下去，我现在想起来，我很庆幸当时有一个这样子谦虚的心，而且他是我的小辈，我愿意跟一个小辈讨教，我知道这个是高手，我愿意跟他讨教。如果我不愿意跟他讨教的话呢，可能如果今天没有在关键时候给他点破的话，我也会很辛苦。虽然是有突破过的，突破过的经历，可是后来又掉进错误的模式了。我只有在打击令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很自在。很舒服，那个整个环境很舒服，我就是自然 relax。可是我一回到八号，我又 dance 起来了嘛 ，dance 起来之后又不能了嘛，啊，又不能了。所以后来我就这个东西放掉，我们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如果那个时候我还想我是 senior 还是什么，我不能够跟他讨教的话，我就错过一个很珍贵的一个学习机会了。然后他讲。本地，你有太多的压力，你应该少打坐一点。哦，我这个人打坐十多个小时，他叫我少打坐一点，你知道吗？一个热爱打坐的人呢、啊，每天以聘为那种为早起的人，突然间一个人叫你休息，多睡觉，打坐。可是我知道这是人家，难得有一个人这样讲，很奇怪。我跟他的缘分也是他讲话我要听的。我就会要听他讲话，很奇怪。好好，我就去。后来我问他这样子，我问他谈起吃一餐吃两餐的事情，他也不敢改我，他知道我已经吃一餐很久了，很久了。然后就讲，你自己看哦，本地啊，你自己看哦。可是，最重要是打坐要进步了，适合打坐。他这样讲，他照原理一样跟我讲，我就想，对呀。我最重要是能够打坐而已嘛，是不是？后来我就研究，为什么我每次吃饱饭，午餐过后啊，午餐后那支香我打坐特别好的，非常好的，过后就不能了。一天有五支香，就只有那一支香好，其他时候就不好。后来我发现它怎样，你知道吗？ 我其他的时候我都不会 relax， 不会放松，只有吃饭过后，吃了过后就很舒服了嘛，很爽啊，就啊平时这样子拼命突然间吃下去的时候很舒服，就很 relax， 所以那个 relax 我就一直想，一天有一直想好的。后来我就想，我又不会 relax， 如果我能够有吃两次，我就 relax 两次，对吗？那么五只香，四只压力，一只轻松，一只好。如果我能够改成啊，这样子是28%好，40%80%不好。如果我两只香好，那么就40%好，60%不好，那还没关系嘛，是？而且这里可还影响着其他的。我就这样想，好吃早餐。你知道我第一天去吃早餐的时候怎么样？其他都看到我，发生什么事情？因为这个铁人吃早餐了嘞，哎不行，其他都还扶着我就，然后每个带着同情的眼光看我，因为铁人吃早餐的时候呢，就是一定是什么惊天动地，就是很可怜的，一定是发生很可怜的事情，他一定是很糟糕的才要吃早餐。从来没有一个铁人他就说退步，其实我心里是小小没关系。然后从那时开始呢，水果没有了啊，因为大家也提不起劲了，哎呀，你是去吃早餐了，也不会特别，而且那个时间也不对了了，也就没有。也没有那种特别的仰慕的眼光，也没有了，反正觉得哎很可怜的了，这样拼的人家吃早餐。可是我开始吃早餐过后，两个星期过后修行就不一样了，马上，而且在很快的速度里面就一下子就突破了，去拼了那么多年只差一点点的平衡。其实我已经累积了很多波罗蜜了，勇猛啦，什么啦，那个心啦，放掉啦，然后归纳啦，然后自己的我慢也放掉了，逆来顺受了，来什么借什么了，自己已经一直在培养起来了。就在那么多年的拼的时候呢，已经改自己性格了。其中一个改性格改得很大的是脾气，因为我知道嘛，你有点贪心的人可能还可以做 Brahma， 可是你嗔恨心的人你根本不可能有定力，嗔恨心是不是？所以我就想。当然不是说贪可以入禅啊，可是贪的人还没有这样可怕，嗔是很严重的，根本不可以的，心不能静下来。所以后来就觉得学习逆来顺受，来什么接什么，来什么接什么，来什么接什么。而且我发现了有些时候坚持自己的头陀又是另一个问题，其中一个原因我放掉可以也是破掉自己的我慢，也是给自己很好的，就是因为我一开始头陀的时候呢，什么东西放进去的时候，哇，脚把那个茶也倒下去，就翻这样搅，就压这样子吃，哇，很勇猛的哦，传到哇，在沙巴的时候，人家来看我吃饭的，我出了名。后来我想这样子不好了，啊，万一有一天我要改呢？那时候我想，万一有一天我要改呢，我给这个名堂套上了，我就不自由了吗？我后来不要，我就礼拜天吃一点早餐这样。啊，有些时候就不要搅在一起吃，这样，啊，就这个形象，人家给我套的那个美丽的形象，人家把替我塑造的那个形象，信徒塑造形象，我打破掉了。人家不能讲我是什么头陀啦，什么啦，不能讲。后来我就发现，这个对我很有个好处，就是我可以自由发挥，我要怎么样，我觉得怎样对我的修行最有帮助就怎么样，不要给这种人家给你塑造的形象套着。好彩我没有给人家套着，就在那个关键的时刻。我选择吃两餐，一吃两餐差别很大了。你只有一只香好，和你有两只香好，差别很大。然后很多 relax， 然后想到自己给自己的打压也是这样严格，这样苛刻，所以也是哇，那个心开始慢慢的松开，啊，松开，啊，是，松开的时候也是很奇怪，也是松下来的时候，像糊里糊涂都要哭的，好像对自己太严苛了，突然间。好像对自己很温和、很温柔的时候，哎，哇，眼泪都要流了好几次，啊，哎，这样子就松开了。一个铁人不会流泪的人呢，突然就会流泪了，就是说开始松出来了，啊，松开来了。奇怪，就是一连串那几个时候，而且善业也成熟。其中一个关键是，也是帮到我促成我帮到我突破，也就在那一同一个时刻，我突然间决定，我要天天去 interview。天天去跟小道 interview， 你知道天天跟小道 interview， 小道也你知道不像我们这样还多讲几句话，没有的。How many minutes？ 哦，完成多少 ？Try， 回去了。通常有时是15秒一个 interview， 半分钟一个 interview， 你们去过的试过。 可是我决定要今天 interview， 没关系，我讲我不要有一个我们报告好不好，一定要报告好，没关系，总之不管小豆怎么对待我，请我回去也好，五分钟也好，十五秒也好，总之我不要有那个，不要有那个我们，我每天跟他报告好不好，也报告，也不要有好不好的想法报告。哎，当我突然间天灵出现的时候，小豆很奇怪的，我你拿出那个诚心对待师父的时候，以前是每次逃避师父，哎呀，反正没有的东西，两个礼拜去报告一次，一个礼拜报告一次，小豆也不管你。可是现在天天去报告的时候，哎，突然间很奇怪，小豆也是看着我。他突然间有一天他就会讲这个故事给我听，你知不知道那个故事啊？那个小白兔听到树上东西掉下来，嘣一声他就跑了，整个森林都在跑。后来那个狮子挡住大家，啊，然后他去找，你讲天要塌下来是谁讲的？啊，那个大象就讲我听到狼讲了，啊，狼就讲狐狸，又讲，原来到后来是小白兔，小白兔你谁告诉你天塌下来？他讲我睡觉的时候嘣掉下来，啊，小豆给我讲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了的。小豆讲，你现在就是这样子来找你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东西给你起这样的杂念呢？你找啊，一直找，找到杂念的源头，你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其实很简单的东西，可是平时我们好像很懂的东西，可是就在那一个时刻，波罗蜜也成熟，性格也改，态度也对，身体的压力也消除也减掉的时候，就全部就在同样的时刻，突然间我回去就想，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起这种念头呢？找到后来开始是找是外面，找到后来全都是里面，到最后来只有一个因素，我一个自己的我让自己起这么多的杂念，贪图哲学思想也是一个我吗？你想满足自己的一种求知欲还是什么，总之找来找去都是有所执着，都是有一个我。很简单，突然间消除杂念的方法就很简单了，不是这样，不是要触招这样复杂，一招跟人感很多的，每一次看到是哎是我来的，可能一个不管是怎么样的花招，我就看到在我心里就很单纯，哎我又冒起来了。那么你一直看到同样的问题，同样的问题的时候，那个心就慢慢淡了，就放掉了。诶，突然间念头就少掉很多。然后突然间可以专注八分钟了，我觉得了。我就很高兴，小豆真的我可以专注八分钟，从三分钟到八分钟，小豆以前一两分钟都很难的，我杂念散得那么快。而且我修马哈记那种门的时候，已经对观心很敏感了。心里面只要闪一闪就知道了，那心根本没有专注，就闪一闪就知道。突然间可以转出，我觉得可以转出八分钟了，其实也没有教你准不准，这样子只有八分钟啊。那时候小豆想 good try， 诶很奇怪，就在那个时候一下子八分钟后，在两个星期后就修上去了啊。一修上去的时候障碍也来，你知道吗？我以前给人家移，人家也要给我移，怎样听到声音没有？你知道听到声音没有？后来我们才有研究嘛。莲目犍连尊者他的定不纯净的时候呢，即使他讲到非想定，可是那个心还讲我听到大象，其实他听到大象他已经触定了，可是他又再掉回去，他是不纯净，佛陀讲不纯净。所以后来我已经解释出来，我知道我的定开始不纯净，可是我跟那个板弟讲听到声音没有？我想有哎，断断续续，可是很少了啦，若有若无，一时有一时无。他讲哎呀，那个可能不是吧。我跟他讲不要紧，本地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知道我现在定力天天进步，这个就够了吗？反正我知道我定力天天进步，为什么要心慌慌呢？我发现了很多人因为给人家讲的心慌慌就掉，我何必在乎到底那个东西是不是 label 成牙呢？如果有一天我发现到我过去的不是，那时已经是了嘛，有什么要紧？何必对这个名词这样在意，是还是不是？最重要的是我天天进步，我知道我的定力天天进步。哎，一起这个态度，人家讲的话动摇不了自己的信心。虽然有被卡玛成熟了，被卡玛是你去讲人家，你去疑人家，人家疑会，你又挑起你的疑惑。你知道在这个关键时刻最怕疑惑的，管他这样多。所以现在人家跟我讲到底是禅相不禅相，我看见你不要管他是禅相不禅相。你天天如果是 是呼吸，你注意呼吸。如果是一片光明在这里，你就看这里的光明。总之，你一直专注在一个点上，持续，然后定力就越来越深越深。不是禅相也会变成禅相。所以现在我的态度就是在因上下功夫，一直在因上下功夫，定力一直在加强，你永远都对。这些反正是定力的显现，你不用去在乎它是还是不是。哇，突然间我给人家泼一下冷水，我不在乎，继续修。哎，很奇怪，那个我们讲的就是善业成熟的时候，就好像你做什么都会对，你想东西也会对，你应付问题也会对，然后你的师父也突然间教了你几多年，突然间会讲一句对的话，给你一个对的指示。那么自己的诚意也是有关系，突然间我天天出现在师父面前，哎，他就会感觉不同。后来我发现，现在我教他的时候，我特别明白这个道理。当一个学生拿出十柱的诚心的时候，很奇怪的哦，他来到你面前，突然间你的心特别亮的，学生会让到我们的心特别明亮。哎，他的问题就这么清楚，他的解决方法就这么简单，他心里就了了分明的。当一个学生诚意很强的时候，做师父的他那个教学的那个灵感也特别的敏捷的，我特别灵敏的，你看着他，马上就拿到答案，是这样，而且很准的。有些时候讲下去都很准，他就哇，反正你一讲了我话，我的修行就进步。当然了，因为他的诚意很强，诚意很强的时候，有时候很相应，一看就知道答案的，很奇怪，啪，答案就出来，就是这样，很准的，真的。如果一个学生一直是逃避我们啊，或者是什么啦。啊，很奇怪的，就是你也不知道，你的心也是摸不着它。当然，如果是佛陀，就永远都摸得着了。我们的功夫没有这样高嘛，我们要需要双方面努力。像我现在教学，如果是没有双方面努力，我努力你不努力的话，我就很难教。你要努力，我要努力，大家就想应，就很容易教。所以很奇怪，那时候就这样子啊，经过。那么可是呢，那个时候呢，我就很小心了。经过这么多年的苦，现在可以给我突破了，就非常的小心了。可是小心还是有问题，小心还是会有问题啊，就是生病，生了两场病。哇，那个一病的时候呢，定力掉到零蛋，没有定力。然后去打坐的时候，一片空白，暗暗的，什么都没有的。可是那时候告诉自己别关心，因为已长久的训练已经磨到自己啊，来什么接什么了。从头开始，当作我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东西，从头来过，来什么去什么，真的是不告诉自己不要慌，不要发慌，啊，就这样的情形之下，哎，不要发慌，不要发慌，下一支香就恢复了70%大概，第一支香零蛋，病恢复过后，你像生病一个礼拜过后，第一支香零蛋，第二支香不要紧张。好好去喝一杯饮品，喝点水，休息一下，再去做，恢复70%。后来经过大概3-4天，才恢复到完。后来我发现到这个心态很重要，你太执着你自己的修行，你就一蹶不振。你不要执着，不要紧。当然后来有发现到很多种方法可以给自己快速的恢复。还有另外一个也是考验，另一个考验也是很。如果我们那个心没有在平时没有训练起来的话，那个时候早就倒掉了。是什么考验？也是在我接近要修上去，其实那一段时间，那个时期很多事情一直在，很多很不一样的经验一直都在发生。然后那个时候呢，就在那边坐着的时候呢，看到菩萨出现，那个菩萨像我们的双峰塔那么大的，啊，一大大尊的。而且这个大菩萨出现的时候呢，他跟我洒甘露，他的甘露洒下来之后，真的全身很舒服的，非常舒服的，全身，哇，真的，你讲是真是假，你这样舒服就很好打坐了啦，你不要管它是真是假，对不对？而且真的是清清楚楚看到他的下来，哦，菩萨来了，出现，很奇怪，那个时候的心很现实。现实到就是，那是因为我已经那个时候已经长久训练自己，我发现我每次给烦恼偏去的时候，而且是好的，而且有些时候不是烦恼偏去，好的念头偏去。后来我发现了，任何东西让我离开这里的就是敌人，就是我的障碍了，不要被骗。所以当我已经这样子训练自己，很训练自己的心，什么东西让我离开这个，就是你就是要骗我的，我不要相信你。 不管是好的念头啊。后来我就想到那个禅宗里面讲佛来佛斩，魔来魔斩，当然不是斩，就是说我把它放掉，不要去想它，佛来我也不要去执着。所以后来那个大菩萨来当然很舒服嘛，我们打坐像醒悟的人突然间哇，先生像甘露，这样真的感觉到像甘露，这样而且一直像来三次，他来三次一下来了，好像坐电梯这样，还是下来啊，又上去了啊，等一下又来，又上去了，第一来上去三次，而且三次的感觉都非常清楚的，全身这么舒服。我想象也不会想象一个菩萨像双峰塔这样大的嘛，对吗？我们想不是，因为我们人的构想是不会去想这么大尊的，哇，一个双峰塔这样这么大座就在那边。可是我就是不理他，哦，来了，很舒服，我去注意一下。很奇怪，完全不会去执着那个菩萨，啊，又走了，又来，就在那个时候，啊，那个也是让我不会被迷惑，不会给好景迷惑。坏的我也不要给他迷惑，好的也不要给他迷惑，就是来什么就什么，你来什么我就三句不离本，然后我就是这个不是三句的，没有说话，可是就是我不离开我的工作，我不管你是好坏敌人朋友，就是不要离开这里，朋友的带我离开的也就好像是敌人，就把我骗去，我不要因为你好对我好我就离开这里，也不要因为你对我不好我就离开这里。啊，这种训练哇，真的是那个时候真的是心开始成熟了，修行的心开始成熟，就是最重要是我的功课，好对我好我也是这个，对我不好也是这个。诶，奇怪，思想也对，态度也对，全部都对了。那个时候其实我发现这些对都是跟我那几年的那种改性格啊、磨练啊、态度啊、思想的工作真的有很大的帮助。可是到后来只要做到的就是安住在这里，什么都不要想，开开心心来什么就什么。所以现在跟你们讲的实在是我的已经是经过一番奋斗的结晶，把最简单的答案告诉你。可是我达到这个答案之前，我是经过哇这么多思考啊、归纳啦、简化啦、领悟啦，后来领悟到其实最简单的工作就是还是做你的功课，什么来都不要理，好，问题就解决了。大部分的问题就是不用解决的，其实禅修上的大部分的问题是不需要解决的，你还要解决问题，你就是只有一些问题要解决，大部分七八十八千甚至九十八千的问题是不用解决的，天天做，看着天天做，忘掉它，不要想它，时间到了定力就来了，这样。所以我觉得后来我发现到真正修行拓破行脚淋雨不能，这个是铁人就做得到的事。可是开开心心安分守己守在这里，这个最难。所以我想不要去追求那种什么，不要做好这个工作。当然我还是赞叹，我还是觉得去深入山洞啊行脚它有另一种力量，它带出新的另一种力量。可是最重要的是我不要，我看到后来我在西南遇到很多那些森林的出家人，他们就是执着丛林生活，而且很受人家仰慕，可是没有定力，没有定力哦。后来我就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傻，人生在世我们只要达到目的就好，如果你给我荣华富贵住在皇宫，我能够修行修到最好的话，我也要在皇宫里面住，真的。如果在树下，如果我给我吃多多的苦头，吃的苦头能够快快达到目的，我就吃苦头，何必去要还是不要。比如说我听到满地阿卡西大跟我讲的，有些人修那个头陀心，他要在森林里面住，当然他如果讲发了愿就没办法啦，如果是不是为了守愿的话，他讲住在阳光看医生，然后可是呢他为了破晓那个时间，他还找人家驾车载他去森林里面，然后等半小时，等到破晓过了呢又载他回医院。我想这样子头陀心太苦了吧，自己也辛苦别人也辛苦，太形式化了嘛。当然如果是他发了愿，可能要还是fulfill technicalities。可是后来我告诉你，我不要这样子修的。后来我在研究清净道论，其实头陀心要达到的目的是五个而已，少欲知足，容易事后有精进力，还有 self effacement， 自己放掉自己的我。我很震撼，我发现到这个最难，就这个第五个最难，最难。所以我觉得放掉自己这个最难。所以因为有很多人因为头陀搞出名堂，而且是爱上了头陀的时候，他你叫他去住道场他又不要来，我要住森林， 可是如果你的师父在道场，你还是要去道场，对不对？我相信像你们现在，我相信很多人是喜欢自己一个人独居，可是如果现在能够教你的人是在道场，你还是要学习群居，还是要忍耐一下。所以诶，不一样了啊，这些的啊。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只要达到目的就可以了，达到目的就可以了，变成有一种很现实的很实在的一种修行态度，这个帮到我很多很多，对我来讲起了一个很大的帮助。所以就是这样子，思想上的转变，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我觉得这种放下更难，你这种哇我要怎么要讲勇猛勇猛，这些都不难，放下自己的我最不容易的，你放得到你的我，你就战胜自己了。哇，一大串的杂念全部就去掉了，然后他就一样东西导向一样东西，一样东西导向一样东西，他就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这样子。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修行历程上我觉得比较挑战性的，是心理的工作，还不是外面行脚托钵。真的行脚托钵我可以跟你讲，我带你们去你们很快就学会了的，只要你愿意挨苦愿意放下，其实你甚至会很快乐，这个都不是最难的事情，住山洞也不是最难的事情，真的最难的是自己看到这里，不要紧张，不要动摇，这样战胜自己的我慢，战胜自己是比较难的。所以如果你问我的修行经历，我觉得心力路程是比较艰苦的，思想的心力路程让我转折突破。所以现在我告诉大家的其实是来，比如说一个来什么借什么，它就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训练，训练到你不要动摇，来什么我是这样，来什么我是这样，真的不要动摇，这样。所以性格上的训练很重要，其实就是修心，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OK 好了，还有什么你要问？到你感兴趣那个
因为反正是新庄府里那个是南传的，比如说佛陀成佛之前的菩萨，还是北传的某一种形象的菩萨？
我觉得是一个化身，是一个化身，可是很明显是菩萨，那肯定是菩萨，他是以那个形象出现，那个形象出现肯定这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有非常大的帮助。过后那一段期间一直都在护持，一直在我辛苦的时候困难的时候都是给我护持，可是就不再现了，可是是同一种能量一直给我灌，一直给我灌同一种能量，所以变成有内在的力量再加外在的帮助，内在加外在，它就突然间就一直一关一关过。还有跟我发的愿有一个关系，我觉得好多东西也帮到我修行，其中一个因素跟我发一个愿有关系，我觉得让我很得到很多外在的帮助。我发的愿是我要快快成就，然后希望我不想再耽误我看到神团的没落和正法的没落，所以我希望早日成就，然后能够整兴神团，然后弘扬正法，然后，所以这个愿，然后我也有祈求，我也是很谦虚的祈求，我不敢说我不需要外来力量，我说希望有得到龙天护法天上的那些圣者的护持我，给我做出最有效率的这个奋斗，然后我希望了，如果说有什么我过去有什么恶业，我愿意承担。可是现在先给我先上去先，我是这样子想，这是一点。第二，我也有发愿说希望在父母亲在世的时候修行成就，然后还有一个愿是我要在宝霞的在世的时候修行成就，我希望以修行来感恩我的师父，来回报他，希望他在世的时候看到我传法，这些都是我觉得这些力量，我觉得当我有一个心把自己的修行看成跟度人是没有矛盾的，是一样的，因为我早就成就就早就帮到人家， 只要我还在那边拦路，我迟一点出来，就大家更多人，本来可以得到我的帮助的人就得不到了。所以当我起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所以我的修行好像就是大家的事，我个人的成就好像就是群体的事，它是跟全部人的福利就连贯在一起。所以当我有这样子的心的时候，很奇怪，我觉得外在的帮助就一直都就出现。当然磨练也有了，有些时候它是帮助你，以为它是阻碍你，其实后来每一个考验过后，我都发现到，如果没有这个考验，我就不会有今天，没有这个我就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磨练我就没有这个。所以我把现在已经把生活上所发生的一切，我就觉得都是在帮我的，我都有这种心态，倒霉的事情也是在帮我的，考验我的也是在帮我的，让我犯错让我受挫折的也是来帮我的，最主要是不要笨到同样的错一犯再犯了，就是这样。可是都在让自己成长，而且我很明显的，我修行路程上外在的帮助是非常的明显的，很 clear 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我觉得有些人未必有这样的好处，可是一个他把他自己的修行跟护人连贯在一起，他的时候他是希望自己成就了，可以帮到人家，可以为这个正法弘扬，很奇怪的，外在的因素就来帮了，外在因素就来帮。我的行情是帮得很明显，其实很多人都有得到帮助，只是也是帮得不明显。我的行情是帮得很明显，清清楚楚给你知道我在帮你，就这样。所以这个我觉得有很大的关系，很大的关系。即使是现在，你看我在教学生的时候，任何一个学生他的愿心比较大，他会去帮人的，很奇怪的，我就很像特别要帮他的，很奇怪，很简单的，他的理由也不是你偏心。你帮了这个人，他这个人有循环效果和 multiplying effect， 你帮了他，他就去帮别人，帮别人，帮别人。那么当然是，如果两个人都可以成就，一个成就了可以帮到很多人的，很奇怪，你的心特别就是在他身上下功夫，好像也特别容易对他起灵感，要怎么护到他，很奇怪的。所以我相信这个是自己的愿有关系，你有这样子的愿就很外在的帮助，就是这样子。可是形象我想想还是不想想，不要讲的比较好，讲起来的话等一下有些人，你知道这个时代我们做什么东西都有人批评，我写一本《自然的代价》也要有人要批评，其实里面很多东西里面的法是有真实性的，里面的故事有一些改编啊，因为要配合要跟它串在一起，稍微有点改编，有些东西是改编，当然有些东西是同一个原理一个 pattern 跟它改成另一种写法，可是这种很多东西是有一点根据，不是根据自己的就是根据别人的，都是有点根据。当然有一些是写来 不一定不是全部有根据的，可是它的法它的原理是有根据的，原理是有根据的，就是真的有根据的。所以可是有人要批评啊，我们这次写是有人要批评的，就最好还是可以，我们只要达到目的就好，我重要的是把那个法讲出来了，你们得到好处那就 OK 了，至于没有不会达到好处的东西也用不着去讲，就讲到有达到好处的讲给你们听，那你们可以吸收得到好处，这样。可是还很远啊，还要修，到今天为止越修越发现到自己越需要修，所以还是需要修。不过我领悟到一样东西，就是你一直要往前跑，然后虽然那个时候也会关心，现在也是，你看那满地阿伦南达来也是劝我留下来，小的乌雷瓦达来也是劝我留下来，宝霞道也是劝我留下来来传法。可是我有一种想法，这个想法一直都证明是对的，就是当一个人把他这一生燃烧到最好，他已经是对萨萨那做出最好的贡献，那我就不用去想了，我不用去想现在你们需要我，你需要我，我只要我把自己燃烧到最好 OK， 就是这一生已经是最好的了，就是这样而已吗？所以如果我不是这个念头，以后那我就放不了了，在那个时候是不是
瞎子很需要翻译员，就是啊，特别是那个时候寻法还俗过后，等一下大悲要需要翻译员，我不知道，我知道大家要我可不行，我现在溜走，我是溜走，我知道跟在瞎子身边，非常的就是陷下去，就是不能够出来了的，陷下去太多东西了的。我讲我要修行，我不管，所以我知道瞎子需要我，那个时候我闪开，我不敢在瞎子身边，闪开。就是一条拼，一条拼，一条拼，要拼啊！对，还有一样东西，我突然间想起，就是侠盗对导师的那种信心，让导师保护你，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我最关键的时刻，就在我刚刚突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随时会掉下来的。然后你知道发生一件事情，那个凯因法师带着一大批人来把我请侠盗去。沙巴加油山，然后恭恭敬敬的来到我的谷地，请我去做翻译。那时候我就找寻法了，没有找寻法，寻法讲他还俗了，他不想做这个，他是这样子跟我讲，不想再做这个，是不是？你怎么不想？最好是出家人去做，去翻译，他不想，他在家人他不要翻译。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我现在跟瞎子学，一定要有感恩心。人家教到我跟瞎子翻译，他是我的师父，我怎么能不答应？就答应了。你知道我这个人是一答应了的话，就很难放了的。哦，他们就跟瞎子讲，我答应了。瞎子就问我，你要去？我想瞎子，我不要去哦。他们讲要跟瞎子翻译，讲瞎子讲不很好，你这个阶段才学艺，修得这样辛苦，才突破。现在万一你又掉下去，万一掉了怎么办？瞎子讲，你不要去比较好。我说瞎子，我 promise 了，我这样 promise 了怎么办？瞎子讲，如果我这样子，我跟他们讲了。瞎子讲，瞎子一这样讲的时候，我就知道哦，突然间我知道瞎子可以帮我解决了，因为我不能 break promise 嘛。可是瞎子他讲他可以讲了，我马上讲一句话。小罗 please decide. 小罗 is my teacher, I'm your student. 小罗 is my teacher, I'm your student. 小罗 is my teacher, I'm your student. 我讲了两次到三次，该是三次。小罗 you are my teacher, I'm your student. 好，小罗 OK. 我一这样子讲小罗，你知道小罗人他是不要冒犯我，小罗是很尊重学生的。可是当我把我的管，我把我的教出来了，小罗你是师父，我是学生，小罗 please decide. 好办，小罗讲。小罗跟开心法师 ，No, I don't allow Mangala to go。小罗否决了，不是我被保密说，开心法师再也没有出现过在我的谷地，也什么也没有谈，也没有怎么什么都没有了，他再也没有了。然后小罗做第二天就跟我很高兴的跟我讲 ，I told them I don't allow Mangala to go， 救了我了。如果我那时候又跑的话，他们还要安排我去美国。哎呦，小罗第一次去美国，还要安排我去美国，好惨我。瞎子一给我挡掉，救了我。要不然的话，又来忙一轮的时候，可能就掉了。哇，那时候我突然间很感恩，我想，哇，师父有这样的威力，因为我不能 break promise 嘛，我答应了人家，是不是？其实我一直有我得到的错觉是瞎子叫他们来请我的，我得到的错觉，真的整个错觉就是瞎子叫他来请我，如果我怎么可以违背瞎子？原来瞎子不要我去的。那太好了，可是话已经讲出口了，结果瞎子否决。我讲哇，老师有这样的威力，我的 promise 你给我否决，好办了吗？现在是他们没有人给我安排，也没有来跟我讲，也会没有给我机票，也没有什么，我就在那边打坐就好了吗？又不是我 break promise， 是你收回了吗？太好了，所以我就发觉他做师父的，他有他的力量的，他护你的时候，他就是护你。真的，现在我也发现他真的也是说，我们一开始坐上这个位置做师父的时候，很奇怪的，他就有一种怎样卡玛不好的那一天也好，倒霉倒霉好，师父还是有师父的福报啊，还有他的护持在后面护着，所以很奇怪。所以后来我就觉得修行的时候呢，最好就是服从。然后那个时候呢，还有出现一个小小的考验，一点离间的业，那个离间的业开始出来了，很奇怪，好像很奇怪。我知道我可能有人在打一点小话，就很像很奇怪。那个时候突然间一个时期，小罗就来考我了， 很像就是压压你，看你的我慢这样子，哇，把你摆在那边，或者是你在那边对着他不要给 interview 别人，前去问钱的时候就是不要问你，就是这样。其他都给我来过好几次的，不好意思，不要对师父起烦恼，啊，这样，不要对他起烦恼。总之，我现在是学习他怎么对待我，我就戒，啊，来什么戒什么就行。好彩，如果那个时候我看到很多人跟对师父稍微起一点烦恼的话，就离开了。哎，我讲没有，来什么戒什么，来什么戒什么。现在是我难得现在已经进步了，什么样都忍过去，忍过去，哎。其实也没有什么，瞎到怎么样对我们不好呢？不会啊，啊，只是什么因素他要磨我就不知道了。总之对我来讲，你怎么磨我都好，总之就是我来什么就接得好好的就对了。总之我不要起贪嗔痴就对了，啊，这个也帮到我。所以其实一路上并不是没有考验，只是那个考验化解的快，化解的敏捷，一下子啪改。来接什么？所以现在我告诉大家的方法就是，你要训练到你来什么接什么，不起贪嗔痴，来什么接什么，不起贪嗔痴，就是这样。当然很难了，啊，很难，不容易。特别是嗔的，可是嗔的我是磨到蛮够的，嗔的蛮都磨够的，基本上脾气不好，改了就会好一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也是让我觉得很对我很大的帮助，就是。诶，不要在自己生气或者是不要在自己不对的时候做重大的决定，那个时候不要相信自己啊，这个态度也是对我很大的帮助啊。稍微一有点点不爽的时候就不要相信自己啊，不要相信自己，诶，也就对了，就一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些对的态度都是在那么多的艰苦这修行的那几年里面磨出来的，把整个性格改到完了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在等时间了。然后你有一个谦虚的心，让人家点破你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身体里面的 tension 的压力的一放松，他就完全平衡，全部起来。所以现在我就发现到，其实修行修禅，它不能够只是看一样东西，它是看你整个生命、整个心态，就是。Yes. 所以变成我在很注重你们这个东西，就是来什么去什么，不可以降小气。如果老师父磨你两下子你就受不了了，那你还能够还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你受得了，是不是？尤其是我也不是故意磨人家的，通常都是你起贪嗔痴啦，我慢很大啦，就冲你一下磨一下，不可以这样，不会太顺你啊，不会太顺。其实有时候不会太顺，我们反而磨出一个很谦虚的心，随意啊，什么都可以见，这样，所以这些都有帮助。只要在任何，我后来我回想，在任何，其实还有好多件事情的，还好多件事情的，啊，要制造一些误解啦，什么啦，啊，这样子，也好多件事。其实那段时间还有很多个考验，一直要把我考倒的。可是我就是来什么就什么，我不要去贪嗔痴就对了，永远就是对的。所以我才会写出那个朝野离间那首诗嘛。其实那种是超越理解的时候，其实就是我已经深思熟虑，万一我的业处就不对，万一我的业处理解，那怎么办？他要让你远离一个最能够帮助你的人，那你怎么办？不要管。所以我就把答案写在那个人，万一我的生命出现理解的业，我就照这样子的态度面对，就永远都错不了。我做最坏的打算，就算那个人存心害我，就算他是敌人，就算他是居心不良，我就要对他慈悲，我就要对人家慈悲。更何况是我可能只是怀疑他，对吗？你看很多人为了怀疑别人的居心，就起他一大堆贪嗔痴，就成了人家，那你自己就苦了。然后我就做最坏的打算，就算他是，不要讲他是怀疑而已，就算他是真的，你都要对他起慈悲心，你都不可以去嗔恨他。那我就绝对理解不了了嘛，理解的效果都是让我们觉得，哎，这个人要害我，这个要伤害我。我讲诸法因缘生诸法因，因为真的是被卡玛来，我不是受了。如果是真的，人家要害我，我不是给他害了，就是这样而已吗？我何必担心？我尽量不要中计了，不要中招了。可是真的没有，也不用去紧张，也不用在那里疑人家。万一我去疑人家，去伤害人家也不好。 就是也不用自己起烦恼，遇到什么事情也不要起烦恼，就对了。哎，一起这个心，贪嗔痴永远都是错的。我心里拿到一个结论，贪嗔痴永远都是错的。你讲人家不对，你的心起贪嗔痴，你先不对，先解决自己的不对，才解决外面的不对。所以带着这样的态度就很简单，一看到什么东西也不要去争论一大堆，就是我错了，我起贪嗔痴，我错，我起贪嗔痴，我错。所以这些态度也帮到自己，我觉得帮到自己的心就是很愿意好好的忍耐，忍一忍就过了，忍一忍就过了。所以这样，所以种种的因素让他自己，我觉得后来觉得要修的时候就比较可以修，叫要修就可以修。所以这些都是因素来的。所以今天我就很注重每个人要学习这个，来什么就什么，真的。而且更何况是我们今天做师父，也没有这样的空纯心对你出招，没有，通常是你冒住我慢才就是磨一磨这样子而已嘛。你平时没事情的时候也不理你，所以这个有点重要，就是这样。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哦。好，还有什么吗？没有了，我们回向好不好？
Ittavata ca'amehi sambadham punya sampadam Sabe dev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iya Ittavata ca'amehi sambadham punya sampadam Sabe bhu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iya Ittavata ca'amehiSambhatam punya sampadam Sambe sat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ndhya Idame nyati nam hotu Sukita hondu nyatiyo Idame nyati nam hotu Sukita hondu nyatiyo Idame nyati nam hotu Sukita hondu nyatiyoImina punya kammena mame bala samagamo Satang samagamo hotu yava nibana patiya Idang me punya asawa kaya vahang hotu Idang me punya nibana sapachayo hotu Mama punya bhagam sabha satanam bhajemaSabe sabbe me samam punya bhagam labantu sadu sadu